那么这次又是传福音，不要忘记啊。那么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的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你记得十二章呢，就是说万国必因你得福。现在呢，因着亚伯拉罕献以撒以后，现在你看见很稀奇，神多加了一句，就是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么，所以不要忘记了，亚伯拉罕他不止读十二章，他一直读读，一直默想默想到二十二章，很清楚，这都是一起的圣经。那么当亚伯拉罕这么默想的时候，不是当这个谁，当保罗默想的时候，他也许会想到，那么亚伯拉罕他一直自己定问说，我有何德何能能叫万国得福呢？我有何德何能？当然，我们这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一直生到基督降生在伯利恒。那么基督叫万国得福，当然他又叫万国得福。但是呢，我自己有何德有何能？所以很感谢主呢，结果呢，神让他献上以撒，献上以撒以后，神才告诉他的秘诀是什么。原因为献上以撒才秘诀什么？因为当神把以撒赐给他的时候，你知道以撒亚伯拉罕呢就抓住了神的恩典，怎么样都不肯放，因为老年得子嘛，得来非常不容易，所以这下子呢，你看他抓他，那他忘记了，就是说赏赐是耶和华，保守的也是耶和华。结果呢，他发现赏赐是耶和华，现在我需要用我的力量来保守耶和华。所以也是一样，就是今天如果神给我们许多的恩典，那保守恩典的还是主自己。所以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就慢慢的就怎么样都不肯放了，所以变成什么呢？变成亚伯拉罕在地上的目的就是以撒了。但是不要忘记，以撒是为着基督的，亚伯拉罕是以撒生雅各，然后最后才引进基督的。所以以撒不是目的，基督才是目的。但是当你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持久慢慢的以撒就变成了实践。所以我常常说，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啊，我们说我们不会，我们非常爱主啊，什么命样都能站住我们的心，只是说的，等到时候来到你就晓得。像以撒，那么他可以跟神说，神啊，这不是你的恩典，我当然要好好的忠心于你所给我的。因为的确以撒代表无中生有，代表一切都是恩典，我带到了尽头，结果神居然让我能生出以撒来。所以他有一万个理由，他可以看着以撒，他可以把以撒当作他最后的目的，他觉得如果只要以撒长大了，我就可以好好到神那里去。但是神说不，你如果这样的话，只完成神旨意的一半。因为在老年的亚伯拉罕，他心中以为说以撒就是最终的目的，所以现在神要帮助他，怎么帮助他呢？就让他献以撒。献以撒什么？献以撒就是神要释放他，就是给他看见说以撒不是最终的目的。如果是最终，你当然不能献，只要能献上的，就证明他不是最后的。所以呢，感谢神，亚伯拉罕终于顺服了，他就献上以撒。好，献上以撒以后，现在神把秘密告诉他。那么你到底万国怎么因你得福？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第十八节说，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么等到保罗默想这段圣经的时候，他有个重要的发现，他发现这个后裔在原文呢是单数的，所以是那子孙，不是许多的子孙。那么这个对他来讲是不得了，那是个大的亮光啊！为什么？因为那个子孙是指基督来说。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今天的亚伯拉罕没有办法叫人得福，亚伯拉罕呢乃外国呢，其实是因着什么？因着基督得福的。所以现在以撒不过是过程，今天万国不是因着以撒得福的，所以证明什么？证明以撒只是过程，以撒不是目标。所以今天我们要弄清楚，今天在我们人生的路途中，有的东西是过程，有的东西不是，有的东西是目标。所以现在你做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这个是引到基督的，那么这个有意义的。 但如果今天你只为着自己，为了引到别的，那就不是那个目的。但是最后你看见吗？神呢？最后是什么叫人得福的？在我们身上有什么东西？有何德何能能叫人得福的？那是因为主在我们身上，把基让基督彰显出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才算是叫别人得福的。你别的你赚了再多的钱，那个不能叫别人得福。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那么这个谁看见的？保罗看见的。所以保罗他到了大马色的旷野，不知道到了这阿拉伯的旷野，然后呢当他在那默想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光就来了。所以我们知道保罗怎么读圣经，我们应该怎么读圣经。一面第一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藏在心，第二要好好默想，这样就住在主里面。那这个时候呢，哎，你就发现，你会发现事实，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个后裔是单数的。好了，那这样我们可以再回到加拉太第三章了。所以加拉太第三章就告诉我们保罗是怎么读圣经的，你看到吗？好，他第三章，你看看，这个第十七节，不是，我们看这个第十六节，第三章第十六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怎么会看见这个光的？保罗怎么会讲因信称义？而且因信称义呢，都是在律法以前的。那么好了，这就是因为保罗他到了旷野，然后他默想创世纪。那他从前读创世纪不知道多少遍，他做拉比的时候不知道创世纪读多少遍，那个创世纪对他就是红灯，就看不见，就是看不见。但是现在呢，他看见了。所以我想这个非常非常的，这就不知不觉给我们看见保罗是怎么读圣，就是你讲的因信称义这些东西，其实什么呢？其实在旧约已经有了，神已经说了。那现在为什么保罗那么有把握呢？保罗那么有把握，就是根据这些圣经很清楚。那么好了，除了主的救恩不光是福音啊，不光是给我们看见从亚当到亚伯拉罕死就做了王，罪和死就做了王，然后讲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怎样因信称义。那么同时呢，你看你在保罗里面讲的旧约也特别讲到什么，因为旧约的的确确是讲到什么，是讲到这个我们的身体要得赎，有一天主要回来。因为旧约明明讲的弥赛亚要来嘛，所以特别讲到就末日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情形。所以我们很快再可以看一节圣经，就是腓立比第二章。你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节，第二章第十节哈，你看这里说第十节，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以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这里讲的以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好，那么这一段圣经你如果比较这个以赛亚四十五章，你看以赛亚四十五章，看以赛亚四十五章，以赛亚四十五章二十三节，二十三节，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反悔。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那么你知道说，腓立比书讲到保罗说是基督升到至高，那么然后万膝都要跪拜，因为万无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那么这一节圣经是引什么呢？就是引刚才以赛亚四十五章这里的话。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这因为保这个圣经里面讲的我欢喜必向我跪拜，那么这个我当然只是神自己说，因为是指着弥赛亚来说的。那最后怎样应用在谁的身上呢？应用在主耶稣的身上啊。那么还有我想有一节圣经也是讲到将来，你看哈，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十七节，前书十五章二十七节，因为经上说，我叫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服了他，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将自己服呢，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那么如果大家读这段，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那么大家都知道是引什么呢？引诗篇第八篇第七节说的。那么那里讲到人算什么，但其实呢，我们不要忘记那里也是预言到我们的主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保罗呢就引了这一段的圣经，就是引了这一段的圣经。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五章，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三节，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三节，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那么这个是引诗篇第六十九篇里面的话，所以这个讲到主在地上的工作的时候，你看保罗呢很清楚地讲了福音的种种，他是引证旧约里面的话。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知道讲到人蒙恩得救以后，那么你就会发现这个保罗呢给我们看见有很多，就是很多今天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做，今天我们应该怎样行，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生活。那么其实呢在旧约里面已经点到了，那么这个也是引旧约。我们好好看几个地方哈，像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第一节，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我们知道这个在旧约里面就是如此，凭两三个人做见证比方说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三章，你看罗马书第十三章，你看啊第十三章第八节，十三章八节到第十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那弟兄姊妹，这个很清楚，主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所以基督徒今天我们所有的行为，我们所有生活的准则，那不要忘记了，还是根据主自己的话，没有把律法废掉，反而怎么样呢？反而是成全律法。所以这个又是像这个就很明显的，你看保罗讲的跟主讲的是一条线的啊，一条线的，就是说虽然到了今天新约就反而成就了旧约的律法。那加拉太第五章也是如此，你看啊，加拉太第五章第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自己当作放纵的情欲的机会，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了。所以你看见吗？保罗所讲的还是强调加强我们的主在地上所讲，我们一切的，今天我们在国度里面我们的生活其实什么呢？其实 我们乃是其实乃是成全了旧约的律法。那么再看临前第十章，临前第十章，那这一章我想不必提了，就第一节到第十三节，你看都是讲什么？都是讲，讲以色列人的故事，啊，那么现在虽然就是旧约，但是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那比方说第九节，你们不要试探主；第十节，你们也不要发怨言。那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不要试探，像他们有人试探的。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秘密的所灭。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看以色列人他们所经过的应该是我们的借鉴，做我们的榜样。所以也是一样，你看见吗？以这个旧约里面已经把这个原则摆在那里，就是说不要发怨言，不要试探主等等等等。所以在这一段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那么神怎样对待属地的子民，神也怎样对待属天的子民。所以今天属地的子民他们在地上怎么生活，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所以这就为什么箴言也可以用在基督徒身上，因为不要忘记是同样的一个原则。然后呢，我们再看第十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看啊，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的生活的准则在旧约已经有了，那个律法从来没有降低过，不过在旧约呢就要求我们有公平。那今天呢，我们不只有要求，而且呢我们也有供应，啊，所以我想这个就非常的清楚。我们再看灵后第六章，灵后第六章，第十六节到十八节也是一样。你看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你们中间居住，在你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主说的。所以你看这个又是在旧约如何，在新约也是如何，看见吗？那根据这个，所以前面才说你们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异母。那这一节圣经不是指着婚姻来说的，就是婚姻只是其中一部分，连做生意都要紧。你今天信的和不信的不相配，但如果你们同父异母，那这个圣灵就把那个结果告诉我们，那义的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原则，很多人就把它当成律法，好像信的跟不信，这里不是，这里是给我们看着信的和不信不能相配。主的话很明显告诉我们，这个似乎告诉我们说，你有没有看见你有没有看见一个人骑两匹马，同时骑两匹马，而两匹马这个头的方向刚好相反，一个往东，一个往西，你可能驾驭这个马不可能。所以就是个道理，信的和不信的不相配，不要同父异母。这个不只指着婚姻的额，也指着各种的额来说的。那么，所以这个时候主才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不要与他们分别，我就收纳你们。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准则到现在还是适用的啊。所以你看保罗，当他讲这些的时候，很清楚的。这个我们你读了这些，我们就非常清楚了。然后呢，你看第九章第九节，九章第九节。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么这个还是指着我们钱财的捐献说的。所以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那么旧约是如此，新约也是如此。啊，不过新约不同，就是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那叫我们行这些事是自自然然的。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个什么？再看。这个罗马书第十四章， 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一节，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永生起誓，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这很自然就引到前面嘛，我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是为主而活，所以这个还是讲了一些基本的原则。但这个时候呢，保罗很自然就引了一段的话，是旧约里面的话。我想啊，我们今天说到这里就可以了。我们大概这次我们比较稍微细一点，就是说我们看保罗是怎么读圣经。保罗当他读到旧约这些本来应该是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的生活的准则，你看见他因为明白，他因为领会主的意思，主告诉我们他来了并没有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新约跟旧约是完全是一致的，神在旧约说了，然后神对新约再说一遍。不过呢，等到保罗把它用在神儿女中间的时候，那个表示那个标准没有降低，但是问题就是供应里面有了供应，有了属灵的供应。那么那个属灵的供应呢，自然是指着那个属灵的供应，那么就是指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说的。那么结果你看见，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得看得出来，神是在旧约已经说了话了，但是他要再说一遍。所以旧约不能废去，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他不过把它再说一遍就活过来了。不过现在再加上一点，就是说本来我们转不过第二个脸，本来我们走不了第二里路，但是我们里面的生命能拖着我们这样子。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一次呢再继续。我还是请弟兄姊妹今这个礼拜打个电话告诉有的弟兄姊妹，希望他们下个礼拜能够和我们一同来分享这些恩典。好，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何等的恩待我们，我们真是把荣耀要归给你。主，我们觉得实在是你恩典这样的聚集我们，所以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要散去就与我们同去，如果愿意的话礼拜三再把我们带回来，靠主耶稣基督的可爱的名。